那自己应该就会改变嘛，就会更新。那么有一句俗语说，医不叩门，师不顺路，就是医生的医啊，就是医不叩门，师不顺路，意思就是说，你真正的老师，你不会在路上就是找个人你就要教他嘛，对不对？因为对方没有准备好，你教了也是白教啊。那医师呢，其实你的药是治不了他的病，因为人教人是教不会的，可是事教人一次就会，对不对？事教人，比如说我们跟小孩子说你不可以去碰瓦斯啊什么，但他哪一天被碰到了，他什么 他永远会什么记得，永远会记得。所以我们说人教人是教不会的，但事教人一次就会。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人活着最好就是你靠着神的爱跟神的光，自己活得像太阳一样，又有光又有真理又能够温暖，那这样子你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怎么样照亮别人，好，是不是？那么今天桂丹已经带我们读了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我会分成三个项目来跟大家谈，就是罗马书的14章的13到14节讲到主不喜悦的事情是什么，主到底不喜悦什么，然后15到16节就讲到不能够毁污的真理，就是真理是颠扑不破的。第三个就讲到我们都在服侍嘛，对不对？那到底我们服侍在哪里才是服侍在天国呢？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服侍，讲我们要服侍吗？我们要服侍人。那么服侍到底要服侍在怎么样的里边，才叫做我们正在加增我们的什么天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项，就是主不喜悦的服务事到底是什么。1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个论断跟定义哦，它在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可是它却翻译成不一样。所以这个论断跟定义，它在原文编号是2919，意思就是审判、断定，或是选择，或是定了主意。但在这里却做了两种不同的翻译，就是说我把任何一个判断放在别人身上叫做论断，那我如果把这个判断呢放在我自己的身上，那个叫做定义，那个叫定义。那定义就是说我想想看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一定是按着你当时的知识啊，按着你当时的身量，然后你去选择当时你觉得是最好的嘛。那在你选择的时候，也许你也选择的不是那么恰当，或者说你也选错了，但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嘛，所以你就很容易原谅自己，理解自己，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别人选错了，你会怎么样？你就知道他选错啦，做错了，而你不会用心去理解他为什么会选错，他为什么会做错，他的过程是什么。所以这个论断跟定义，就是为别人做的分辨叫做论断，为自己做的分辨叫做什么定义啊，叫做定义。圣经上说怜悯原是向什么审判夸胜。那我们如果学会不论断，上帝就不论断我们，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在上帝面前自然就可以非常的坦然，非常的平安。那么神呢，是按着你的信来为我们什么成就。那如果我相信说不论断是对的，那我就不去论断人，也不论断自己，那么上帝就按着不论断来跟你产生对应，那你的心自然就会自由，就会真实。那如果你习惯是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对的话，那你论断别人同时也在论断自己嘛，因为你对别人不开心，你自己会不开心？会不会开心？不会，对不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如果一个朋友跟你约会，然后他迟到1个小时，你会怎样？ 那我请问你，你不开心的，你生气他的同时，你自己也很不开心，对不对？那你要不要想一想？第一个，你可以不生气，对不对？第二次可以，他迟到一个钟头，我们也晚一个钟头到。没有，我只是说，我的意思说，你要去定义，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觉得人的问题就是一直陷在那个什么，就他是不对的，这样理解吗？啊，他是不对啦，但是你要怎么样？你可以决定嘛，对不对？你可以，可不可以不生气？绝对可以的。所以当然我们如果看一件事情我们生气的时候，当然你也会陷入一种很焦躁很不安很愤怒这种光景。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世界对你而言就是一个痛苦的环境嘛，因为你就觉得样样都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弄懂了，我们就可以活在一种没有罪的光景里头。那当然我也会有不舒服，也会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知道那是我的罪，这样理解吗？我说的就是我有一次约一个朋友，他迟到一个小时，然后我就生气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在干嘛。因为你难过是不是就是你的罪？因为牧师说身体难过就是什么，那心里难过就是什么，就是罪。所以当我们能够去自我对话自我反省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活得比较自在，也会活得比较自由。那我们会不会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一定会嘛，对不对？你一定会分辨啊。那么分辨跟论断中间的差别就是，你如果有爱，你如果在爱里边去分辨，那就很好了。那你如果是在没有爱的状况底下去分辨呢，那很可能就是什么论断。所以你如果都爱都喜欢，自然就会分辨而没有什么论断。如果我对一些人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约会一定迟到一个小时起跳的话，因为你不认识他，那你也不能爱他，你看见他的问题，那个自然就是论断。所以再说一次，为自己的分辨叫做什么定义，为别人分辨那个叫什么论断。那在这个道理上面呢，我们里边已经形成一种叫做爱的自然反应，就是无论在什么状况底下我都要爱，或者说我要真诚的去欣赏对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了解他的善意，甚至会体谅他的状态。那么当他所做的不符合我们的理想的时候，我们的定义就很要紧了。你就要定义你要如何。换句话说，当我在面对一件事情还没有一种习惯，就是说我一定要存着欣赏的心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定义就非常的重要了。就是我定义要享受它的美好，理解他在 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那理解他的环境有他很多的不得已，那你渐渐的就会把你的论断就会变成定义，就是你会去了解他的各种各样的什么背景。那这个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就是我负责任的去看我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这个叫做对自己的生命什么负责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在教会里要活得好，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要有彼此相爱的什么关系嘛。然后在这样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原本不能接纳的人，我们渐渐就能够接纳，然后身量就会成长。但是要相爱要接纳，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叫做不要为所信的来什么争论。原因是因为每个人信的方式有所不同。在罗马书14章第一节还有15章第一节都告诉我们说，有一种信叫做软弱的信，有一种信叫做刚强的信，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我们说信有两种，一种叫做刚强派，一种叫做什么软弱派，软弱派。所以这个刚强的人他横冲直撞啊，他到哪里去他都没事，然后软弱的不行啊，他要小心翼翼的 维系着。这两大类的信仰没有哪一种是好的，也没有哪一种是坏的。所以无论是软弱的信还是强壮的信，你都要吃一些东西才会成长嘛，我们都要吃，对不对？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黄仁勋来的时候当然给我们的 AI 带来很大的旋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半的焦点都在他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其实吃喝对我们很重要，对不对？对，待会讲到后面你就知道，圣经里头甚至把吃喝跟神的果是放在一起并论的。所以我最生气的是花娘她要开第三间，然后呢我从此都吃不到。一开始花娘根本没生意，好不好？所以无论是你是软弱的或是强壮的，你都要吃嘛，对不对？那到底吃什么东西你才会好呢？吃对你觉得合适的，对你就是好的。所以我们说小孩子吃奶，老人吃粥，中年青年人什么都吃，对不对？但吃什么不好呢？不洁净的你就别吃了，因为你吃的不洁净的，那有毒的，那你就是害自己嘛。那我们说我们身体的粮食是食物，对不对？那请问一下，我们生命要不要粮食？灵魂要不要粮食？所以生命的粮食就是道嘛，就是一些教训，一些教导进到我们的里边，这个就是道。那什么叫做不洁净的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5:11，我们一起来读，来，入口的不能，有恶念、凶杀、奸淫、偷盗，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从心里发出来的才是什么？污秽人的。这个是会让我们的心不洁净的。那至于物质的东西呢，在罗马书14:14那里，下一张投影片，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实的什么深信，凡物本来就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什么不洁净了。那在提摩太前书的4:3那里讲到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什么食物。这个道理呢，第一节说这个叫做鬼魔的什么道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那样的错误信仰是会把人带入地狱的。然后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而成为什么圣洁的。所以什么是洁净的？就是神的道跟人的什么祈求。但是你不要以为你这样的观念哦，你很容易应用。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哦，形成的观念很不容易改变啊，需要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身量成长，然后属灵的生命越来越强壮，才能够使我们更加的什么自由。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天赋，我们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我那个年代如果生在台湾跟生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遭遇，不同的城乡，或者不同的父母，或者说不同的生长环境，不同的人生际遇。那你说那这样子上帝不是很不公平吗？因为没有人可以去选择自己的出生地点嘛，是不是？但是在上帝面前怎么样让他平等呢？你就必须进到永恒的国度里头，那我们才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在世上，如果我们看着人的外貌来分辨的话，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活在世上，你又很难不被这些外貌所什么影响。所以在教会，我们就是要超越这些世界错误的障碍，我们要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我们渐渐就会体会神国的什么生活。啊，另外一个更高更美的目标，就是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在以弗所书4:15-16，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长进，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也是天国在地上在教会显现的一种具体的现象。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了，什么叫罪？使你心里难过的就叫做罪。我们会难过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造成的。所谓的观念思想，就是一个东西你从小到大你吃惯的，好像南方人要吃米饭，对不对？北方人要吃什么馒头，然后湖南人叫做无辣什么不欢，他们连汤都是辣的。我们去湖南宣教的时候，青菜也都是辣得不得了，每样从头辣到尾。那我们去福建宣教的时候，就看他们吃沙虫。你们看过沙虫吗？我不要信。然后东北人吃蚕蛹，对不对？我们如果去宣教，大概都是会碰到这些食物。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个是山珍海味啊，对不对？那什么是好的呢？就你觉得是好的，就是好的。然后十四节那里说，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什么不洁净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道理的问题，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观察而且可以看到的一些现象。重点只有一点，就是不要论断。好，不要论断。他吃这个沙虫吃得很高兴，你就好好的看着他高兴就好了。所以就不要论断，他在吃这个沙虫，吃这个林蛙，吃得津津有味，然后你在旁边看得胆战心惊。那他约会习惯一个迟到一个小时，你在那边气得半死。重点只有一句，叫做什么？不要什么论断，不要论断。因为他约会迟到一个小时是举世皆知，就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叫做不要什么论断，不要论断。你不要觉得别人不对，你不要难过，这你才能够保持你心灵的洁净，这样明白吗？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起了贪念，比如说他非常渴望爱情，或是希望有很多的财富，他的良心就会失去什么果效。那前面明明是火坑，他也会往前跳。所以如果我们的良心是洁净的，圣灵在我们里头自然会跟我们产生一种叫做交互的作用。我们说深渊与深渊怎么样响应。所以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上次有说若没有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吗？所以若不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他的灵流到我们里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才有办法发挥作用。所以神的灵他一定会带我们走那当走的路，做当做的事，选择平安的道路。所以我们如果这个物质的欲望太厚，自我的欲望太强烈，我们的观念太执着的时候，良心会渐渐麻木。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二节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怎么样烙惯了一样。那为什么叫做被热铁烙惯？就是有些观念在它里边哦，捆绑得太深了。所以当有一些教训，有一些教导进到它里边去的时候，在它里边，就因为它里边那个东西太坚固太顽固了，所以客观来说，旁边人一看就知道说他那种思想模式跟反应模式是很不合理的，但他完全意识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一块那个器官他已经死掉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来保持我们良心的什么干净，这样会引导我们就是趋吉避凶，而且引导我们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回到十四章这里，就讲到一个是不是洁净的问题。神不喜欢的事物，关键就是不要去论断人。所以十四节说，我凭着主耶稣确实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什么不 不洁净的，就唯独人认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什么不洁净了。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一切都是好的。那你现在看不好怎么办？那你就不需要去处理啊，必须要去研究怎么样让它变成好的。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讲到十四章的第十五节到十六节，这里讲到一个叫做不能被毁污的真理，就是那到底什么是心灵的不洁净呢？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什么叫做忧愁，你知道吗？就是你让他灵里边产生混乱，他本来好好的，然后你让他里边就混乱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你如果知道说我这样吃，你明明知道他会害怕，你非要吃给他看，然后把他吓个半死，那这个当然就不是按着按人的道理啦。我是用比较夸张的事件来做一个比喻。无论什么事，你如果明明知道你这样做会让身边的人难过，那你真的要想一想。好，所以我们的言语也好，饮食也好，你自己以为洁净，你身边的人可以接受你，那你当然就没事。但是你如果做一些事情让你的弟兄忧愁呢，就让他灵里边产生混乱呢？在这段经文里头，他讲了六次的弟兄，非常强调弟兄，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你要想到那个人是你的弟兄。虽然他的信仰可能是软弱派的，你的信仰可能是坚固派的。我们常常分成灵恩派、福音派，其实圣经只分软弱派跟什么坚固派。你是属于坚固派的，你这样吃，你这样说话那么大声，那个软弱派的人他会很难过，他会受到很大的惊吓。那一方面你不可以论断，另外一方面你要去顾恤别人的感觉，要舍己。那你爱神，为他吃或为他不吃都好，你爱人，为他吃为他不吃更好。如果没有爱，这一切就都没有益处。所以凡事怎么样都可行，但是怎么样叫做造就人？主耶稣基督他常常跟娼妓税吏在一起。你知道娼妓跟税吏是当时最不好的两种人，一种是卖国贼，就是不忠信的，另外一种是不圣洁的。耶稣跟娼妓跟税吏在一起，一定是引起很多的争论。但是耶稣为了打破我们人那种叫做非常叫做没有怜悯的心肠，或是我们吃是非善恶树的这种深根蒂固的这种痼疾，所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下一张同影片讲到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康健的人是，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健康的，我们觉得我们是义的时候，其实是用不着医生的。我们只有感觉到我真的是有困难，我真的是病了，我真的是软弱的，我们才会觉得啊，主耶稣基督对我是何等的宝贵。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节这里，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什么先进神的国。所以在我们里边是不是有爱，自己知道。我们渐渐成长之后，很多事情我们要考虑到它的后果。你这样做会使他软弱，会使他跌倒吗？凡事我们必须从心理、从动机、从环境的考量去做。所以关键在于第十五节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什么爱人的道理行。你知道这个行就是生活行事为人。十六节说，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什么败坏。你知道这个败坏这个字，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个灭亡。所以这个败坏是翻译成为什么灭亡的。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你的食物毁掉它，不要用你的食物毁掉它。那败坏这个字哦，它涵盖着很多面，从灭亡到沉沦，从失落到产生混乱。所以你知道这种忧愁是从这个混乱到失落到沉沦到灭亡。这里主的话主要的是说上帝的工作就被破坏受损受害，原因是在第十五节说基督已经替他死，基督已经替他死就是基督已经用重价买赎了他，我们就要谨慎以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每一个人的人生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独一的，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你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讲的是说你去闭门思过还不够哦，他叫你到海里边去思过，把他沉到什么深海里边叫他去思过，就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在里边。但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在自由的立场上你要选择，你要用爱为原则去做该做的事。所以我们当面对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也不用太紧张。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做不好啦。好，我们做不好，但是我们要尽力。我有没有尽力用心自己知道，因为神是按着我们的心，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错误嘛，因为我们的刺激，那么让他本来没有想的事情他就要去想一想了。那也许神会调度万有，差遣人讲给他听，然后他的知识就会 开阔。但是请问一下，这对你而言你到底是功还是过？你错还是错啊？这样理解吗？只是上帝为你承担了，所以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样明白吗？我们做错还是错了，只是我们的错主耶稣替我们承担而已。所以所谓的万事互相效力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头。十六节这里说不可叫你的善怎么样被人什么毁谤，这句话有一个很明确的意义。如果你是自由的，你是强壮的，如果你不会因为任何事物或是任何食物受困跌倒，那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当然是好的、当然是好的。只是当你强壮的时候你到处跑，然后你又很自由到处闯，有些时候你会让那些跑不动的人、严守律法的人、不自由的人，他会怎样？他会触景伤情啊，因为他跑不动、做不动，然后你这么自由，他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敢，然后你就什么都敢，然后他会触景伤情啊。所以他又嫉妒又困惑，又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你最好什么谨慎一点，好的还是好的，但是如果是好的就不要让人毁谤，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如果是好的你不要让人去什么毁谤嘛。那这个毁谤在基督里那个是个重罪啊。所以二十二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怎么样守着。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一种很自由的很超越的信仰，那是上帝给你的，你要当作那是你的珍藏品，你要把它保藏起来，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到处去张扬，到处去给人看。这个故事在我们的旧约、有一段很有趣的圣经，它是在以赛亚书三十九章，字很小，大家看得见吗？大家可以读吗？西西家王病得痊愈， 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去探访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喜欢见了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贵重的膏油、军器，所有的财宝 给他们看。因为西西家王太高兴了，他就把自己家中的金银财宝怎么样都搬出来怎么样给他看，就给他一看怎么样，哦，他就觉得哦，原来你有这么多的宝物在你的里边。然后下面这个经文来读啊，以赛亚对西西家说，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如果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后来果然就是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不可叫你的善被人什么毁谤吗？那这件事情也是说明了我在前面讲的叫做衣不叩门，食不顺路。意思就是说你要按时分粮，你是好心的，你的观念是准确的，但是你的对象不对，时机不对，环境不对，你的善就会被人毁谤。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说，不要把什么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关键是我们要常常体会揣摩圣灵的引导，但是你要被圣灵引导之前，你要对真理有所学习，你要清楚真理，但是不要去跟他辩论，你只能够去顾恤那软弱者的软弱，按着爱的道理去行事。为什么呢？为什么？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重点来的，他说因为什么？神的国，好，神的国，我们要进到神的国，我们希望我们活完这一生，我们在今生有天国，在来世有永生。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才对？这两节经文就关涉到我们一生的果效的问题。所以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那到底在乎什么？这里讲到公义，还有什么和平，以及圣灵中的什么喜乐。然后十八节说，在这几样，这几样就是公义、和平及什么圣灵中的喜乐，就是这三样。而且他说的是服侍基督，大家注意，是服侍基督，就为神所什么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这句经文的意思是，在乎你的人格变成了什么，在乎你的人格做成了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弄懂的话，我们进天国会稳妥一点。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谓神的国，它包括的范围是非常大而且奇妙的。所谓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吃物质的东西，对不对？它除了转化为我们身体养分的一部分，大部分就排泄掉了嘛，是不是？然后新陈代谢也没有办法存在身体里边，何况是存在我们的灵魂里头，进到永恒呢？这是不可能的。而这里讲到吃喝，我们到底要吃喝什么呢？那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心灵的问题。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所以这里讲到吃人子的什么肉， 喝人子的什么血，然后讲到说有生命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你如果读了好书，听到好的音乐，我们说那是我们的精神食粮。那身体有身体的饮食，灵魂有灵魂的什么粮食，生命有生命的什么粮食。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生命的什么粮食，它是从天上来的粮食。这个经文说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你知道这个不在乎就是存在，在乎就是存在，就是吃喝所形成的物质品质，它不会存到天上去，对不对？我们一辈子吃过山珍海味，也吃过粗粮粗食，但是那个都不会存到什么天上去的。那我们如果吃主的肉，喝主的什么血，形成我们生命的一种结果，重点在于这些话跟耶稣的血形成怎样的一种人格，变成怎样的一种道的架构。你知道我们里头生命里头有一种道的架构在我们的里边，跟我们的思维。比如这样说吧，我们读圣经是不是都读同一本？但是同样经文，我们领受起来在我们的思想里头是不是都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牧师一篇道讲下来，我相信100个人听下来，但每个人在脑袋里头形成东西的嘛都不一样，就是在自己里头形成的架构各有不同。我们查经讲到，我们也很用心的听，但是领受的也各不同。所以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它不一定会存留在我们的里边，但是我们如果吃主的肉，读主的话，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他的身体的本质就是道，就是神的思想跟意志，就是神用话语把他思想的本质存进我们的里边。而在约翰福音那里，主耶稣说喝，你们若喝我的血，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这是我们擘饼的时候常读的。然后圣经上说生命是在血什么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怎么形成的？道跟约，对不对？约意思就是你跟神中间立了什么盟约，我们跟神中间立了什么样的盟约，这是血。如果你的人生还没有跟神立了盟约，我希望我们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这个道就是让我形成了怎么样的一种思想架构，形成怎么样的思想架构。所以吃进了什么，喝进了什么，学了什么，重点在于你存在了什么，变成了什么，存在了什么，然后变成了什么。这样说理解吗？所以17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我们如果用物理物质来做比喻的话，就是不在乎你今天吃什么，而在乎你身体里边存在了什么；不在乎你今天听到什么、领受什么，而在乎你的人格变成什么，而在乎你的人格变成了什么。所以天上的国度、神的国度需要什么？这里讲到公义、和平跟喜乐。这个公义就是义嘛，它原文翻译是神的义，它的原文翻译是神的义。在这个罗马书10章2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它里头有神的意，还有什么自己的意。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人有人的什么义，神有什么 神的义。那么到底神的义是什么呢？我们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神的义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他就把神的义怎么样加给你，就加给你一切相信的人。然后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下面这句话叫做要什么？显明神的义。这个显明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义本来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他不显明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了。而现在人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就把神的义显明出来的。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 观念。那么神到底看什么是在天国所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而且我们也愿意接受神的饶恕。耶稣是神的义，而我们是神的义的接受者跟反应者。那什么叫神的义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跟我们的应用跟印证。换句话讲，当我相信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爱，我是无罪的，那我们说我们因信怎么样称义嘛，那你就是义的。然后我因为信的缘故，我就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使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变成我的观念，我的信念，不仅是我的信仰，而且还是我的生活方式。用白话文来讲，就是说我愿意为了别人的过犯而饶恕他，那需要的话我还愿意为他承担，好让他成为美好的。这个叫做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什么脚中行，这样的意思。这个叫做显明神的义，就是你要把神的义怎么样显明出来。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作为方式把它显明出来。而和平这个字呢，它是这个平安，它是有一种生命品质的，就是我跟神中间是有信而且有爱，我知道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因为信耶稣的血，所以我知道我的信是平安而且有盼望的。也就是这个平安是我里面有信，生命里面有爱，我对将来是有盼望的，因着这样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稳定跟平安。所以公义、和平跟喜乐这三个名词，它是一个并行句，它共用一个受词，它的意思就是公义、和平、喜乐都是在圣灵里的。我们一起来说一次来，公义、和平、喜乐都是在圣灵里的。那么喜乐就是我们里头充满了一种美好的一种状态跟光景。你知道这个喜乐它是可以外溢的，因为喜乐这种东西你有就有，没有什么就没有。但是喜乐肯定跟义跟和平它是相关的，就是我里边没有罪，然后对别人没有不满意，对未来没有不安全感，你自然就会处在一个喜乐的什么光景当中。那这些都是叫做在圣灵里的。圣灵哦，就是从神而来的能力。你知道神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他让我们可以感受，让我们可以接触，让我们可以跟他产生深渊与深渊相应的时候，他是用圣灵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的。所以我们说他是父，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他说我就是什么我是。当我们说他是子的时候，意思就是他是道，就是显出来的。而当我们说他是灵的时候，就是进入， 就是进入，这样明白吗？神是根源，他是自由拥有的，儿子呢，他是道，他是显出来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怎么样显明出来。而圣灵是进入，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真理里边。所以真理，圣灵他是来跟我们互动的，所以我们称上帝为圣灵他是没有错的。但是圣灵不仅是那一位神的名称，因为光有一个名称，有名无实，那算什么呢？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灵的时候，说明从父那里他有一种能量不断的流泻出来，他不断有一种能量从他的宝座，从羔羊的宝座，从全源不断的流泻出来，流泻出来充满在整个的宇宙之间。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不止没有感觉，而且有的人他会拒绝，会排斥。就好像在敬拜的时候，有的人感受到神很大的灵的同在，有人无感。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不太容易对圣灵有明确的感觉，因为它是作用在我们的灵里边。所以你必须去注意自己的灵里边的状况。我们说灵的最外层就是良心，良心是让我们可以感觉到圣灵的作用的。所以圣灵的灵浇灌在我们里边，当我们里边没有杂质，没有混乱，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器皿，有一个容量，可以去承受神的公义、神的和平跟神的喜乐，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如何去做成公义、和平及圣灵中的喜乐呢？我们就是在观念里边，我们要有真理的知识，有了知识之后，你要跟上帝配合。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敬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他坐在父神的什么右边嘛。所以当你敬拜的时候，你是敬拜，你是进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什么祷告。那你祷告的时候你是怎样？你是自己一直祷告呢，还是你借着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是要去有知识，而且你要去思想，而且你在每一次的敬拜的时候要知道怎么去实践的。所以我们的敬拜到底有没有道的架构，到底知不知道我怎么样去敬拜？所以我们要有真理的知识，有知识之后我们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架构。那么做成的生命架构，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倒空，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可能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带了自己一大堆的活跳跳的东西在敬拜神，所以我们要倒空，然后我们里边能够有对基督的领会跟体悟。所以这个是以义为基础，平安是他显现的状态，而喜乐可以说就是他的结果，就是他的结果。然后差不多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4:20，那里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什么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大家记得那句话吗？所以有个经文说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然后另外一个经文说神的国不在乎什么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那么全能是什么意思？它其实讲的就是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那同一个字，你知道那个全能跟大能就像爆炸性的能量，像原子弹爆炸那样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要使神的国临到人的中间，你不是用言语去说服他，你让他脑袋接受就有用的，而是你要有一种神的能力临到。 你的里面，那个时候才会有果效。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是要去体会的，要去体悟的。所以十八节就让我们知道说，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什么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请大家特别注意，叫做服侍基督。哦，服侍基督。我们这个服侍的人哦，是不是能够领受这个义的启示以及义的应许，让神的义坐在我们的里，坐在人的里边？首先就让他宣告说，他在地位上知道他是一个完完全全不被任何人定罪的人，上帝也不定他的罪。然后在这个立场上先站稳了，然后在实质上面就因着真理一点一点的丰富起来，然后在生活上面去实践，就是常常可以饶恕自己，也可以赦免别人。那为什么饶恕呢？不是说你饶恕事情就会过得去，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所以我就信说，主啊，我是犯过错了，但是感谢你，这个过错都归在你的十字架上，谢谢你赐给我平安。这个十字架是处理我们的生活垃圾、生命垃圾、关系垃圾的地方。人跟人之间处久了，难免会有关系垃圾，有生命垃圾。所以这个十字架是最大的垃圾处理厂。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生命建造的过程里头，你不可能没有关系垃圾，不可能没有生命的垃圾。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什么？十字架。同时我也要接纳别人。他这个说的在公义上服侍基督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他脸上一大堆的罪，心中一大堆的罪，一大堆的污秽，你怎么在公义上服侍他？就是你要宣告他的罪都归在十字架上了，归在十字架上了。那你还有力量的话，你就帮助他，让他在心里边，他在心里边他也宣告他的罪都归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服侍一个人要在公义上面去服侍他，这样理解吗？所以你就能够接纳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啦，只是犯罪程度有大有小的人，就能够彼此成全，彼此建立。所以第一个讲叫做在公义上服侍基督。好，注意是基督。这个服侍基督这个意思就是让基督在我里边成长，也在他的生命当中增长，也在我们的肢体当中、生命当中基督成长。然后在平安上面服侍基督，平安、和平、和睦都是撒弄这个字，就是当我们信心摇摆不平安，因着罪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意见不能够彼此和睦，不能形成一种和平的气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应用耶稣的血，因着我们的信，信是相信他会好，我也会好。那这个信就是盼望，就盼望因着我们的相处，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我们彼此都会越来越好。在教会当中，在亲人当中，在家人当中的关系里边都会越来越好。这个就使我们彼此基督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起来。所以这个公义、和平跟喜乐都是要服侍基督的义，基督的平安跟基督的喜乐在我们里头越来越加增。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得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成根、末祷、晚祷，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聆听嘛，然后进入安息去默想主，体会灵里边的喜乐。我们这样子就叫做为神所什么喜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活在神的喜悦当中，也活在人的称许里。其实神是很爱我们的，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太忙了，忙在自己里头很多的想法里边，忙着自己的想法，而没有机会去什么感受。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信里边跟主有一个好的互动的时间？ 很简单，就是你找一个时间安静下来，把自己倒空，然后呢去亲近神。我们的麻烦是因为我们里头充满一大堆我们想要的东西，还有呢不满足抱怨，所以我们必须完完全全把自己放下来，倒空，安息在心里边，你就会感觉到喜悦。因为耶和华的喜悦是我们的什么力量，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明确而且强壮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如果有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喜悦当中。当你有圣灵中的喜悦，你就会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与人为善。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给你很强烈的回应，但是我们说金子总是会什么发光的。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在公义、在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去服侍人，让他知道他是好的，让他可以平安，让他可以更加喜乐，这个叫做服侍基督，那么我们一定是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接纳，是经得起考验的。好，我们来看结论，一起来读，来，不半叠弟兄，实践爱人恩典之道，在神国度里享受神意和平喜乐。我要说的是，其实信仰是非常的单纯的，我们会难过，对不对？但是你难过的时候要怎么样？你要把它调整到舒服嘛，就先把自己活舒服活好最重要，对不对？这个我那天给姐妹写了一句话，当你很舒服的时候，你看世界也很舒服嘛。当你很难过的时候，整个世界对你就是暗淡无光，不是这样吗？所以很重要的是把自己调理到舒服。所以要劝大家，不平安的事情不要去放过它，要尽快处理，你不要把它丢到抽屉里边去。怎么处理？你要对照真理啊，还有你要跟自己对话，问自己你到底在难过什么。你如果常常处理比较轻松，你如果丢到抽屉里，等到你想处理的时候，你要处理很久，恐怕都忘记了要怎么处理。所以我们最好常常去处理，否则你就是会常常把自己放在大大小小的难过里边。最后一张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耶稣，我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我是瓦器，他是宝贝；我是器皿，他是荣耀；我是软弱的人，他是我的力量。好，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你现在有没有在呼吸？你深吸一口气好不好？有没有比较舒服？呼吸就是你活在当下，然后借着呼吸，借着换气，默默等候神。借着呼吸，我们要洁净自己。其实你知道，我们呼吸就是血液在交换嘛。我们要洁净自己，然后期许自己做一个叫做贵重的什么器皿。提醒自己的呼吸，在呼吸当中更新变化。我打黄色的字，那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你的道与光永恒的在我里面呼吸。我希望大家把这句话记下来。到底在我们的呼吸里边，什么是永恒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与光，你的道与灵永恒的在我里边呼吸。主，当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把你的道、你的爱跟你的光充满在我们的呼吸当中，因为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一呼一吸中间都吸到那从天上来那充满恩典、充满理解、充满带导的那样的一种圣灵。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